英姊妹，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蒙应许的以撒。我们前面花了，我们创世纪开始讲起各个世代，前面我们花了3次的时间讲到了亚伯拉罕的世代。我们现在开始谈下一个世代是以撒的世代的时候，我们谈了整个的圣经的教导，整个圣经的启示。我们看，在救赎历史上，神把以撒放在这个时间、这个时候，他是怎么样的启示我们？怎样启示他是展开他的救赎历史？怎么样指向耶稣基督？唯有了解这些，我们的反思和回应才是有它的意义。那么在亚伯拉罕的时代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唯独信心，神是这样的信实和慈爱。神拣选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回应是从因信称义到表现在生活上的完全的信靠顺服。到以撒的时代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唯独恩典，神信实慈爱的神，他怎么样让以撒得到应许？以撒的回应一样的是因信称义，一样的是信靠顺服。这是我们来看今天的这段主题的时候，我们看今天的主题是信实守约的神与以撒同在，与神与我们同在是最宝贵的应许。以撒得以用这样的应许彰显神的荣耀于外邦。我们也要有一个这样的挑战，在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文是讲到外邦人。来到以撒的前面，告诉他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我们也有这样的挑战，在这样纷扰的时候，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或者说我们基督徒，能让别人说出他们看到神与我们同在，愿意来告诉我们这件事，这是我们的。这个挑战，我们看到信实守约，从我们前面讲到的亚伯拉罕的12章的时候开始讲到，其实最早的约定是在创世纪的3章15节，在人亚当始祖犯罪的时候，神就应许了有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但是那位女人的后裔最后要。打碎蛇的后裔的头，这个应许一直往下前行的时候，我们在12章的时候，从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告诉他有一个大国的应许，这代表的是后裔和土地要赐福。最后谈到说，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的福而得福，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往后传到万国。在创世纪的15章的时候，17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应许要让他做多国之父。神后来，我们再后来再看到整个旧约，我们看到与亚伯拉罕的立约，与以撒的立约，与雅各的立约，与摩西、与大卫立约，最后指向耶稣基督与我们立的新约。这是信实守约的神，从神的这个方面来看，从人的角度来看的时候，神也应许他的子民，他要与他同在。今天我们读到这段经文，26章是圣经第一次提到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从这边来看这段经文，前面有一小段，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的是26章的前面，谈到重新对以撒。重申对他父亲的应许，我们等下会仔细来看这一段。这是讲到必与你同在。可是我们刚才读到也有谈到神跟以撒显现，告诉他说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这整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来思想，到底以撒是谁？我们大家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时候问一下弟兄姊妹说，我们讲到亚伯拉罕，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很多亚伯拉罕的事情。我们讲到雅各， 我们当然也知道很多雅各的事情，很多的故事，可是讲到以撒，我们就好像不是很清楚。我们知道以撒是甘愿被献的以撒，好像没听到以撒讲个什么话，沉默寡言的以撒。我们刚读那些经文，就看到以撒的碰到冲突，他就避免冲突。我们看到的关键字最常看到是离开，他就离开，他就让。当然再往下二七章的时候，将来我们会谈到他是一个年纪的老的时候的爱吃野味、这些故事的时候，所以一个默默无闻的以撒，我们想到了最多的想到以撒是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或是我想到以撒他是雅各的父亲。在这个时候我们说，到底我们来谈以撒这个世代它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今天我们在谈的神把以撒放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什么，是有它的原因。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说有这么一段话，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放在一起的。这句话出现在旧约圣经，出现在新约圣经，在摩西的写的，在出埃及记里头的三章六节，神在启示，在荆棘的燃烧荆棘的启示摩西的时候，他用这句话说：“亚伯拉罕神，我是亚伯拉罕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在出埃及记出现了三章六节、三章十五节、十六节、四章五节。大卫在祷告的时候，在历代志上的二十九章十八节，他也这么说。以利亚先知以利亚也是，在列王在这个王上的十八节、十八章三十六节，希西家也说过这样的话。在新约里头讲过最多的，其实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耶稣都用过这样的话。他说摩西的在荆棘篇讲过亚伯拉罕神、以撒神、雅各神，耶稣是用这样的话来跟犹太人告诉他们人死复活的故事，预表他将来的复活。彼得在讲道的时候，《使徒行传》，斯蒂凡在讲道的时候也用到这样的词，都把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神和雅各神放在一起。我们就来思考，神要启示我们的是什么？我们看到这个关键的，今天我们讨论的是，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耶和华神已被应许的以撒同在，是我们今天要讨论这段经文。我们来看这个今天的讨论经文的大纲，我们分成三段来看，是以地点来看的。在基拉尔，是这个是腓立比的一个这个地在那个在基拉尔，这是在靠西边靠海岸的这一块地方。这个是我们谈到的这一块，然后我们再谈到在基拉尔谷，在它的旁边发生的事情。最后别示巴就是靠东边一些。以地点来看这件事，但是我们看第一段、第二段的时候，从十二节到二十二节，都是被人家嫉妒，人家要赶他走，人家抢他的东西，他退让、退让，到最后有一个宽阔之地。然后在别示巴的时候，他见证与神同在，荣耀神。我们谈到这边之后，我们稍微回想整个的以撒的故事，其实以撒的故事从创世纪的二十一章二节，他出生开始，到三十五章二十九节，到他死的时候，横跨了十六章，但大部分的是跟他的父亲或跟他儿子的故事是重叠的。我们可以看到说，从二十一章讲到他的出生，取名叫做喜笑，到二十二章讲到他的甘愿被献，甚至到二十四章讲到他的娶妻子，他都没有出现，没有讲什么话，连他娶妻子都是他的父亲亚伯拉罕要他的仆人远走到北方去帮他娶了一个妻子回来，他只在最后的时候在田边默想散步的时候看到了他的妻子。这是这一章二十四章以撒娶妻是创世纪最长的一章，但是这章讲的是他父亲的意愿，他父亲的仆人努力在哈兰帮他娶了一个妻子。到后面的时候， 从以撒的故事开始的时候，一开始就讲了他的两个儿子，讲他的儿子因为红豆汤的关系要抢长子的名分，讲到后面祝福，就讲到了以撒，那以撒的儿子的雅各和以扫的故事去了。我们今天呢看到这一章是唯一的一章是以撒为重心的，是他是叙事的主角。我们讲了以撒，其实以撒整个的16章的故事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话来讲，它就像是亚伯拉罕的续集。我们看电影电视讲到续集的时候，发现续集跟第一集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只是重复在演，但是它是不够精彩的续集。例如说我们分析这里头有四个地方，我们能看到是跟亚伯拉罕是很像的。你把这边了解，看到他们的差别，你就把以撒的故事一生的叙事了解的清楚了。以撒也是像他父亲一样，他的妻子也是不怀孕，他也有生子的困难。我们记得亚伯拉罕因为神给他应许要有后裔，可是他等了25年，75岁的时候离开到迦南地的时候呢，一直到100岁才生了以撒。我们看以撒的故事之后，这边讲说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从25章19节，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就是前面一章讲到怎么样帮他娶妻子。21节讲到以撒因他的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记得20、21节的时候他是40岁，我们很快的走26节的时候才发现说，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所以以撒也等了20年，但是他跟他父亲稍微有点不同，是他从父亲学到了信心的教导，他是恒心忍耐，不像他的父亲中间转了一个圈，用自己的方法想要用夏甲去生了以实玛利，造成一个其他的困难。以撒是恒心的忍耐，但是他也等了20年。他跟父亲还有相同的部分，就是我们今天26章的前面我们没有念到的，但是他讲到他遭遇了饥荒，他要到异地去避难。在前面26章1到5节的时候，第一节就看得很清楚，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次有一次饥荒，然后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腓力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发现他跟他父亲是一样的，有饥荒要到别的地方去避难。所不同的是，看这一块的时候，你会看到第三节和第四节是跟神跟这个应许是跟他的父亲亚伯拉罕是很类似的，只是多了，就是我们今天用这个比较粗略的字来讲的。记得亚伯拉罕神是要他离开乌尔往迦南地去。第二节我们看到是他是反过来，他说你不要离开，你要住在这个地方，你不要下埃及，你要离开住在这里。他多了一个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的根基是神会与他同在。后面他有很多的考验，然后第5节我们做到一个特别的地方，是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这一块我们将来会说，指到耶稣基督，我们怎么样靠唯独的恩典。以撒是靠他的父亲，神拣选了给他的应许，我们今天题目蒙应许的以撒，但是他一样也是遭遇饥荒，异地避难。他第三个跟亚伯拉罕很像的地方是，他在居住异地的时候呢，他也一样犯了同样错，这次就没学到了。他一样在同样的地方同样的欺骗，说人家问他妻子，他就说这是我的妹妹。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恐怕人家为这个原因杀他。他又做了一个不好的见证，跟他父亲一样，他又怕他自己身体的安危，他就把神放在远处了，他用他自己的方法来救他自己，反而在外邦人面前做了一个不好的见证，因为他是说谎言，是欺骗的。在这个故事，你看到这整段故事，你会发现反而是亚比米勒比他还更正直，还要保护他。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是第三个跟他的父亲很像。最后我们看了一小段，是我们今天读到最后的是他的父亲亚伯拉罕跟亚米米拉在比斯巴立约，他也一样，只是这个立约的方式更为让我们看到说神怎么样同在，让你能够得到和睦平安的应许。所以他们父子都是在神的信实和应许之下，他们的生活过程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可是我们也看到在这方面给我们带来说，我们怎么样从这个故事学到，我们依靠的是神的信实和应许，我们在上面怎么样从正面的故事和负面的例子来学到信心的教导。那我们就来读这一整段的经文，我们一段段的来看它。我们先看第一块，它是在基拉尔的时候，以撒在那里耕种，在那里耕种，这是比较特殊的地方，因为我们以为这不管是亚伯拉罕、以撒也好，或者是雅各也好，他们应该是畜牧业，可是他在那边开始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记得他是在寄居异地，他是搬去那边的，耶和华赐福给他，他有百倍收成，他就昌大成了富人，大户富户，有羊群，有牛群，有很多仆人，在那个地方的人就嫉妒他。谈到说很重要的是井，尤其是活水的井，因为原来的王告诉非利士人说要保护他，因此他们没有杀害他，但是他们把他的井塞住了，填满了土，连王都跟他讲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的多。这里我们就看到说，前面十二节讲到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变成丰盛，可是后面又给他一个挑战。我们要思考为什么神一手赏赐又一手收回，我们再往下读，一直到22节的时候我们才会了解。我往下读到下一个17节开始的时候呢，他谈到说就离开那里，这个离开是以撒的里头这个中心的故事，他碰到了冲突，他祈求和睦的方法就是避免冲突，他离开，他就在基拉尔谷，基拉尔谷在基拉尔的旁边啊，支搭帐篷住在那里，然后他在他父亲以前在那个地方住的时候挖的井重新挖出来，因为这个井又有了水的时候呢，就得了一口活水井。19节我们看到这个，可是基拉尔的牧人就跟他相争，说这水是我们的，因为你是搬过来的，他就给他那个井的名字叫做埃瑟，就是相争的意思，因为他们跟他相争。我们再往下读的时候，到21节22节的时候，这一段第二块的时候，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还在他的旁边，他们又为这个井争竞，因此他为这个井取名叫做西提拿，就是为敌的。一个是前面的在基拉尔的井被塞住了，到了这个地方旁边挖了两个井被抢走了，一个叫争竞，一个叫为敌，他就只好离开那地方，再到别的地方去，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就说不必再跟你争了，因为你已经离开我们要我们的住的地方去了。他就给他那个井名叫做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并在这里昌盛。所以我们从十二节一直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在想神让他在这过程中一手赏赐一手收回，跟我们刚才看到26章前面神给他重新的应许说我必与你同在，你会有后裔，你会有土地，好像是冲突的。其实在这段的过程中，神是要训练以撒，神要告诉他，让他在过程中去想明白，我拥有的，我是寄居在这里的，我依靠的是神，最大的恩典是神的同在，而不是世间的财富。当你了解这些的时候， 你才看到最后走到他说宽阔之地。我们看到这个诗篇的十八篇的时候，同样的，我们看到大卫的故事的时候，大卫在被膏，说是最后说到当这个撒母耳去膏大卫说你是那被拣选新的王的时候，他经过很多的苦难，最后他在十八篇写了这样的诗。这个在十八篇有一个注解在最前面说，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的仇敌和扫罗之日的日子，他叫耶和华念这个诗的话。所以十八篇同样大卫经过这些的奔波这些困扰的时候，他讲到了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就把我因他使于我，他明白了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训练。我们讲到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最后到一个宽阔之地。同样的，在这地方神要教导以撒的是说怎么样与人和睦。当我们看到罗马书十二章，保罗在讲明了所有的因信称义道理的时候，开始讲到我们的行为，我们生活的时候，讲到我们的所作所为怎么样跟福音相称的时候，他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的与众人和睦。如果你看后面的经节会谈到说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因为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二十一节谈到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凡要以善胜恶。这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教训，是怎么样能够要与众人和睦相处，怎么样要能够以善胜恶。我记得我以前跟大家分享到一个故事，是讲到庚子教难的时候，讲到很多的来到中国大陆的宣教士在1900年的时候被杀害，其中有一位是原来是在那边在山西行医的一个卫医师，但他家人收到这样的讯息噩耗的时候呢，他们的整个的家人捐资新建了一个新的医院在山西，1909年在山西的平阳，就是临汾市，叫做善胜医院。善胜就是用我们刚刚谈到罗马书的十二章最后讲说不可为恶所胜，反而要以善胜恶。他们做的方法就是要见证神，要告诉所有其他人看到神是要以善胜恶的。我们自己要来检讨我们自己，在这个时候是我们有没有以这样的方式来处理我们的事情，还是我们自己认为我们要替天行道。我们要尽量看到怎么样跟人有和睦的关系，在我们四周的时候。但是我们今天来分析来看这个时候，亚伯拉罕跟别人争竞的时候呢，他通常是面对当事人。例如说当他跟他的侄子罗德在地方上他们的都在一起聚集的时候，他就会跟罗德讲说我们来选，让你来选往哪里，他去面对他。例如说他跟五个王征战，这些所有的事情，我发现亚伯拉罕的做法是面对，但以撒的做法是反过来，他是避免，他是离开，他是求和睦。我们在人生上面我们有各样的困境的时候，我们一样有这样的困扰，我们是要面对，我们是要离开。到底神要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直接面对，还是像以撒一样寻求和睦？因为这两种方式都告诉我们说能够赐下祝福的。这里头的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我们的出发点是依靠神，我们出发点是把神放在我们的中心，还是把人我们自己放在中心。在雅各书的三章十七到十八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依靠从神来的智慧。他说我们说唯独从上面来的智慧，上面来智慧代表一些特征特质，先是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告诉我们说先倚靠从神来的智慧，优先次序重心抓到， 我们就知道什么时候是要直接面对，什么时候要离开，什么时候要避免冲突。但是都是要依靠从神而来的智慧，从上头来的智慧。这里有特质是清洁和平，这里有特质是温良柔顺，这里有特质是怜悯，这里有特质是没有偏见，没有假冒，使人和平。我们真的是在这过程中，我们一方面来检讨我们自己，一方面我们感恩神让我们在这过程中经历过各式各样的状态，我们汲取我们的教训，我们有用过，我不管说是我的个人或是我们教会，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有各样的，我们有用过比较不好的亚伯翰的见证，我们也用过以撒的见证，我们自己分心了解，我们知道我是不是依靠从神来的智慧，我们从这边学取我们学到的，我们建立我们的教会，就像我们教会我们讲的说，我们每一次都在讲说立于磐石在基督里，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好，我们现在再继续往下看，当他得到这个宽阔之地的时候，他离开了那个地方，他往别示巴去，这是比较东边的地方去了，离开了国家往那边去。当天晚上耶和华向他显现，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的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记得这边讲的为他的父亲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以上的回应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一个是显现，在旧约神常常用显现的方式，在亚伯拉罕我们记得十二章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显现，十七章要立约的时候显现，十八章要告诉他说要生以撒的，前面一年也跟他显现，在这个地方二十六章我们看到两次，像以撒的显现，二十六章第二节，二十六章二十四节，我们再往后看到雅各的时候也有一样，在二十八章的时候，在三十五章的时候都跟他们直接显现，显现的一个特色是告诉他们说，你在这个时候我要叫你做一个动作的时候，叫你不要惧怕，对以撒特别说明是不要惧怕，因为神与他同在。这个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保罗的时候一样，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有各式各样的压迫逼迫的时候，神显现，神告诉保罗说，对保罗说不要怕，直观讲不要闭口，我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在这个时候，当我们知道我们与神同行，我们走在神的信实恩典中，我们就没有惧怕，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掌握中。我们看到这边后面我们谈到神跟雅各显现同样的同在保佑同在引领，都是在显现当中要谈到的。下面我们要谈到是说，为了我仆人亚伯罕的缘故，这边是比较特殊的。刚才我们前面读到二十六章的五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都因亚伯拉罕一听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我们想到说，神因为以撒父亲所行的事，就赐福给以撒，但是他指明的是说，万国必因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是第一个，他的后裔，最后指向的那个后裔是指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万国可以得福，因为耶稣基督的完全遵守神的律例、命令、法度，我们才可以完全的得到神的恩典。我们看到在二十五节的时候提到说，当以撒得到神的这样的祝福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跟他的父亲学到的，他反应的是他足坛， 他搭棚，他求告神的名。我们从前面亚伯拉罕我们学到，这样的代表了他的一个感恩，代表他的一个敬拜，更重要的是他也对外面宣告，宣告神与我同在，我是属神的，我是敬拜耶和华，我是这样感恩的。以撒很富有，我们记得看到过程，他有牛群羊群，很多仆人，他可以建造很多房子，但是他只是支搭帐篷。人就从他这边看到，他看到他是地上的客旅和寄居。他祭坛宣告他敬拜耶和华，他走向耶和华带领他应许的。我们在希伯来书的11章第9节到第10节，我们看到说，他讲到他因着信，这边讲的是亚伯拉罕，就在说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搭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相同的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其实我们讲的是他们，也是讲到我们等候那座有根基的神，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基本上以撒对上帝态度跟他的父亲态度是一样的，也就是在上帝显现应许之后，马上立刻逐坛敬拜神。我们从以撒看到以撒从他父亲学到信心的教导，同样例子在圣经上面，约书亚从摩西，他要从旷野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从摩西学到，新约使徒从耶稣学到的教导，我们从这个整个圣经的教导，我们都可以了解，我们要见证神的信实，要见证神怎么样从创世纪一直开始逐渐成就他的应许。我们在这个异地都是一样的，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城。当他得到这样应许，当他敬拜神之后，我们发现有一个变化。从26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亚比米勒与他的朋友亚户撒和他的军长菲戈从基拉尔来见他。以撒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到这里来？看这个第26节27节，我们发现说以撒的态度，第一原来是他是要离开，现在是他的威胁，原来威胁他的人对他不友善的人来到他的前面，他的反应的应对已经不太一样了。他的应对是告诉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为什么到我们这里？他居然敢跟他们讲，因为前面神给他的一个应许说，不要惧怕，我必与你同在。他在这边他可以问他们说，你们原来恨我打发我走，为什么现在到我这里来？我们看到28节，看到他们的回答，亚比勒一个国王军长来到这边，他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我们看到这个明明的看见，原文是看见又看见，是重复的两个字，看见看见，是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后面那句辩说的更清楚的说法，原文他少了一个介系词，因此我们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启示，彼此立约。我们真的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原来对他有威胁的，要让他离开的，现在来到他的前面，要跟他求和平，要彼此启示，彼此立约。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们看到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不只是看到，是明明的看到。以撒能够跟外邦人分享他的见证，这比他拥有的财富，比他拥有的活水井都来得重要。我们回想到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要想这样的事情，我们是有这样的见证，还是我们有绊倒人的见证？我们谈到说，见证神与我们同在是多么重要的事，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个恩典。 在新约的时候一样，在新约的时候，保罗在跟哥林多的教会谈到属灵的恩赐的时候，哥林多教会自豪，他们自己觉得他们有财富，他们被神祝福，他们有各样的恩赐，不管是说方言也好，不管是各样，你可以看到在哥林多前书的后面几章，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讲到属灵的恩赐的时候，保罗比较各样的恩赐，告诉他们最重要、最重要的恩赐是彰显神的荣耀。最重要、重要的恩赐不是你自己觉得哦，我有这样的恩赐，我有这样那样的恩赐，自己告诉别人说、哦、我可以这样，我可以那样，或是告诉我们的教会，不管是建筑怎么样，我们唱诗怎么样，我们的敬拜怎么样，他说不重要，最重要是见证神的同在。他在十章二十五节讲，他讲到先知讲到恩赐，讲到说让人进入教会中，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他知道他愿意悔改敬拜神，他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这是所有的恩赐，所有的敬拜要的目的是彰显神的荣耀，让人看到愿意一起来参与。这是谈到神亚伯谈到以撒，神让以撒见证的一个恩典。我们就看到这再往后的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要求说他们看到的，他们要求彼此立约，彼此起誓。那在三十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以撒就为他们摆设宴席，他们便吃了喝了，清早起来彼此起誓，以撒打发他们走了，他们就平平安安的离开，他走了。记得我刚刚跟大家讲说，这一段经文里头很重要的关键字是离开，前面都是以撒离开冲突，离开冲突，离开冲突。我们看到最后的结果，因为他见证神同在，因为他依靠仰望神，最后结果是他的威胁，原来威胁他的人来到他这边，离开他，平平安安的离开了。三十二节、三十三节在见证说，告诉他说，我们得到水了。所以这个地方叫做别示吧，这是今天这整个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的是，当以撒求和睦、见证神的保守的时候，反而万邦人回到前来求取神的祝福。我们的生活一样，怎么来看能够见证神？别示吧，示吧的这个字在原文是启示、誓约的意思，别是景的意思，就是一个誓约的景。我们看这个，回到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在遭遇困境、挑战的时候，信实守约的神跟以撒同在，跟以撒同在是最宝贵的应许，而以撒用这样的应许可以彰显神的荣耀在外邦人的前面。因为亚伯拉罕的信心和顺服让以撒的后裔能够蒙应许，以撒是第一个蒙应许的后裔。神赐活水井引领和睦，带领以撒到宽阔的地方。这整段故事有两个重点，一个是活水井给我们的一个带到，带到我们怎么样可以让万国万民流向万民，一个是同在是最宝贵的应许。这个两个重点怎么样指向救赎历史的启示？耶稣是永生活水的泉源，这边谈到是要借由他的教会，他的身体流向所有蒙应许的万国和万民。第二个重点是耶稣就是以马内利，就是同在，他成就了最宝贵的应许。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说约翰福音的四章十二到十四节，它是一个活水井为开始的。记得大家记得这段经文是耶稣走到撒玛利亚，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在井水旁边的对话，他谈的这个井没有直接 讲到我们今天的这些井，但是他这边谈到说我们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他儿子并出生也喝这井的水，撒玛利亚妇人在耶稣时代也喝这井的水，这个井到今天还存在。你到 迦南地的时候，你到巴勒斯坦的时候，你可以去看这个雅各的井啊，你可以看这个井还是在的。然后他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个活水井，跟耶稣基督，跟耶稣基督与我们的同在是连在一起的，是指向说更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立于磐石，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永远不渴的活水，进入我们泉源，直涌到永生。我们也涌给外面其他的人。当我们谈到同在的时候，马太福音的1章23节说，应许谈到他是从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那里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是来自以赛亚书的预言，在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它的存在，这指向最后的神的应许。这个应许从亚伯拉罕开始，到以撒，到雅各，到摩西，到大卫，到耶稣基督的实现，直到我们最后说。启示录讲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中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们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也就是在以弗所说，保罗讲的，最后的时候，照所安排，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现在已经在这应许中间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临，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升天了，他又赐下圣灵到教会里头。我们在这教会里头领受这圣灵，圣灵进入我们心中作为印记的时候，我们就是与基督同在。我们蒙受这个应许，盼望将来，在启示录，在以弗所讲的最后，所有的在基督里头同归为一。我们在想说，现今时代。我们的反思和我们的回应是什么？一个平凡的儿子和平凡的父亲，平凡的儿子是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平凡的父亲他是雅各的父亲，但是他蒙神的应许，这是神的恩典，他可以享得与神同在的福分。他的反应是足坛敬拜神，见证神的荣耀给外邦。给不认识神的人。保罗在加拉太书谈到说，以撒是什么？以撒是凭着应许做神的儿女，不是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他的亚伯拉罕的意思是应许，而不是肉体，而不是血气。保罗在加拉太书比较以撒和以撒玛利的时候，他说。他们的差别是在神的应许，神的拣选。他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神的儿女，如同以撒一样。我们今天有机会认识福音，我们能够接受福音，这是神恩典。我们就变得是蒙应许的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平凡的我们，因着神的恩典，蒙拣选。”我们就应该想思考，我们怎么样进入神的同在？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我们怎么样能够见证神的荣耀，使地上的万国因基督的福音能够蒙福？我们最大的挑战是，我们可以让别人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吗？因信称义是一件事。但是把这个应许应用在日常生活上，完全的信靠顺服，这是我们在这些不管是亚伯拉罕的故事，在以撒的故事，我们要思考的。我们怎么样得到从天上来的智慧？我们不能，他们也给我们反面的教训，不能为了寻求个人的安全感，忘了敬畏神，不把神当作首位，我们就会掉入世间的人和事中间。 我们要随时的记得福音，福音在我们中间展现，我们借着生命的表现展现出来以马内利是的真理。这个真理是神最宝贵的应许，是他与他的子民同在，而不是属世的兴旺。我们要的是天上各样属灵福气，不是自己拥有的景或者自己的宽阔的空间，而是我们得到神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让我们借着活水流向万国万民。蒙福教会的主要存在意义是让万人，让我们四周人，让我们邻舍能够得到同样这样属天的福气。我们一起来勉励，我们一起来祷告。